立下的新约，以至于我们能够神的律法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做到，是有那个能力了，而不是说我要靠自己，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新约的职任，耶稣的职任，我们在讲说，在希伯来书其实很大的一个困难点在于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祭司的任务。旧约它整个的神的约，在旧约的那个建筑的根基上面是在祭司的献祭上面，所以祭司的献祭让人做不到神所要求的时候，他可以靠着祭司来献祭，然后一年一次有一个赎罪日，然后大祭司可以带着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带着赎罪的血进入到至圣所，然后至圣所出来之后，再把那个两只羊，一个羊是阿撒谢勒的，把它送到旷野去，一只羊献在这个祭坛上面。所以是一个献祭，是一个代赎的观念，而这个代赎，那个代赎的羔羊在新约当中，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整个的一个我们怎么样去完成神的要求？对不起，这每次好像都要替那个熊健。好，可以了。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那个立中他用了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相信是贯穿我们今天以至于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了，既然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后面所说的东西是已经已成的事实，已经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到，持定是紧紧的抓住。我们常常讲说我要紧紧的抓住，但是我们常常会没有抓住，所以要承认所持定所承认的道，是我们认定的那个救了我们的那个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并非不能表示他肯定能，他一定能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把握，最大的一个保障，也是最大的一个安慰，是我会犯错，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会得罪神，但是我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什么？因为他连续我们，所以我到他宝座前为要得连续。什么时候得连续？因为我很可怜。然后什么时候要得恩惠？因为我犯了罪了，我软弱了。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我需要他作为我的帮助。所以这里讲到坦然无惧，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怕，我们怕我们今天得罪神，神不原谅我，我们怕我今天所做的事情，神会把救恩挪除了，我怕我今天到底我信的对还是不对。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认我的罪，承认我的一切的不义，然后神他就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那是圣经上所说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赦免我了吗？他洗净我了吗？但是圣经如果是这么说的，我们就要这么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所以从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开始讲到那个坦然无，他说我们已经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提到了大祭司。什么是大祭司？这是我们比较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比较不能理解的。但是大祭司其实就是一个中保，他是一个在人与神之间，把人的那个献祭送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担保，是说我他们所受的苦我受过，他们做的努力我看到了，然后让神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大祭司的工作是把祭物送到神的面前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整个的旧约观念都建基在这个大祭司的一个观念当中。所以我们从第四节、第四章十四节之后，就来到第五章。他讲，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他那个大祭司，并不是他因的血缘关系，因为他是利未人所带来的， 而是照着麦基洗德。那我们在前几次的讨论当中，我们也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不同于亚伦的等次，不是按照肉身的这种等次，而是按照一个比较一个超越的一个等次。然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第二十二节说，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他是起势力的，前面的是高利的，他在讲说他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能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有时在单位当中工作，我今天跟这个老板很好，非常好，好得不得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日子很好过。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被干掉了，然后换了一个老板来，祭司就是这种感觉。今天有一个祭司，他能够体恤我的软弱，我可以透过他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换了一个人，他每一次每年的更换，我们不知道这个换的这个祭司他到底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说什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为他们祈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不同于一般的祭司的一个身份，他是永远活着的。然后到了希伯来书第七章后面，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不像那些大祭司，是哪些？就是那些历世历代以来的每年选出来的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自己是有罪的，他要为百姓献祭，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献祭，先洗净自己的罪，他才能为百姓献祭。他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什么事？献祭的事，把那个赎罪的那个祭，他一次就完成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律法在之前旧约的律法当中立软弱的人，什么是软弱的人？是会死的人，是会犯罪的人。然后呢，立这种人为大祭司，因为他会犯罪，所以他需要为自己献罪献祭，然后才能够为百姓献祭。他说但在律法以后，就是在律法时代之后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约的这个恩典的时代，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这是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所带领过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八章。第八章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第八章算是一个转捩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一到第五节，还有后面那个第十二章十到十二节。那我们一起同声来。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启示你的样式。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做将他们心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真的是不会放纵我们肉体情欲。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把主你自己的话领受到我们里面来，以至于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的帮助。谢谢，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所以第八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所讲的事，就是从整个他一直在讲的事，讲的什么事？讲的是这些献祭的事，讲的是耶稣。从第一章开始他说耶稣他是更美的，他是更高的，他超越什么？他超越先知，他超越这些祭司，他超越摩西，超越亚伦，他是超越的，超越天使。他说我们讲的这些事，然后他后面讲其中第一要紧的，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第一要紧的，第一常常会让我们有一个反应是那第二是什么，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切切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这样的表示说有对这个大祭司有一个形容，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呢？然后我们就讲看到说这样的，那首先在第五章里面讲到说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表示他是他的等次是超越一般的等次，这个等次是超越的。然后呢，这个同时他讲到说，在这样的这样圣洁，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念过的第七章的结尾，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当他讲到说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大祭司，表示说这个大祭司不同于旧约的那些大祭司，他们会死，他们会软弱，他们会犯罪，这个大祭司是永远的，他不会犯罪，他也受过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这里有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他说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的帐幕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有没有座位？没有座位，他们在里面服侍的地方他们没有坐的地方，唯一能坐的地方是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祭司敢不敢坐？肯定不敢，要命的。所以他没有做的机会，但是他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表示这个大祭司是不同于其他的大祭司，但是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有，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不能除掉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怎么样？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里稍微有一个比较是知识性的东西，在犹太人里面，他的公会里面，他其实是有71个人，主席是大祭司，然后有两个文士坐在左边跟右边。左边的呢，是当如果说这个人被审定有问题的时候，是由左边的人去写他的判决书；如果说这个人是无罪释放呢，是由右边的这个文士去写他的释放清单，这个人没罪，他是可以当庭释放的。所以坐在右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个右边，我们的右手从来都是有力的，对不对？至少我是啊，左撇子可能不一定，但是一般来讲右手是代表权威，代表尊荣，同时也代表什么？代表宣告无罪的那一位。所以他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但是我想说，哎，奇怪，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第七章的时候看到斯提凡被这个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耶稣站着迎接他，站着表示什么？ 耶稣他正常的情况他就坐下了，但是如果当我们有难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也就是说什么，他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会站起来迎接我们的，会站起来接纳我们的，站起来帮助我们的。然后呢，这个天上至大的帐幕在哪里？在圣所。那对于犹太人第一个感觉说圣所，哦，那就是那个圣所嘛，或那个圣殿嘛，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嘛。他说但是什么，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真帐幕，当我们看到真帐幕，是不是会想到一定有个假帐幕，会有一个不是真的帐幕。他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什么是做执事？在这边工作的。他说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表示说这个帐幕，天上的那个真帐幕所支搭的，不是利未人每一次到了一个定点了之后他去支搭帐篷，然后等到要离开的时候再去拆卸，然后由歌侠的子孙，由谁的子孙，有的人是扛这些帐幕的东西，有的人是扛这些这个陈设饼桌，有的人是扛这个什么东西的，不是的。他说这帐幕是主所知的，这里讲的主是神，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这里就显明了第一点，就是这个真帐幕跟他们以色列人之间他们所想到的那个帐幕，是可以在旷野中四处游走的那个帐幕是不一样的。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礼物和祭物显然有不同，但是他讲的都是为献什么？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都讲到什么？以色列人有五个祭，对不对？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燔祭，还有平安祭。然后这里面的祭物是讲到赎罪祭、燔祭跟赎愆祭，这些都带着血的，要带血去祭的。然后礼物是什么？礼物是平安祭跟素祭，是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是有一个主动的愿意跟神和好的，跟神有关系的。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过去，因为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一想到祭司就会想到献祭，就会想到举祭，会想到摇祭，或想到这些东西。那想，哎，那这个大祭司他献什么东西啊？他没得献嘛，他已经在天上，在至高的，在这个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的，那里也没有燔祭台，也没有洗涤盆，什么都没有，洗濯盆也没有啊。那他献什么东西？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这里在告诉我们，在纠正他们的观念是，这个大祭司不同于你们所想象的那个大祭司，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为什么？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是什么律法？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是要利未人他们才能够做祭司。只有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财产，他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所以利未人是一代一代的接下去。所以他们若在地上，若在地上，他如果这个大祭司他不是在天上的宝座的话，他在地上的话，他是不能为自己做祭司的。所以才会用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他为永远的祭司。他说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他们是这些在地上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这里又讲到，因为刚刚前面讲的是真帐幕，真帐幕相对应的是假的帐幕，不真的帐幕，对不对？不真的帐幕是地上的帐幕。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我们在地上所承受的这一切其实并不是真的，我们所想象的所看到的并不是真的。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形状是好像是构图，这构图是勾勒出了一个图像来。然后呢，影像呢更那个，影像它只是一个形象而已，它根本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就好像打出来一个电影。然后你说，哎呀，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形象多好啊，可是那就是一个形象而已，它你没有办法摸到它，你没有办法触摸到它的。 他说本是天上事，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这个天上的事，那个事也可以讲说是天上物的形状和影像，是天上的那一套，是天上的东西。他说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表示神在指示摩西的时候，他指示他的是山上的指示的样式。所以摩西知道，所以他按照，当我们在看那个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说哇，他怎么就知道要这个怎么这边45轴，那边30轴，然后怎么样，他怎么盖出来的东西就对了。显然神向他显现了那个样式，他看到，他知道，所以他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实际上在这个出埃及记25章那边讲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哪些物件？包括陈设饼桌，包括灯台，包括那个香坛，包括这个法柜，包括施恩的座哈。他说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你都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地上的样式是不是就回到我们讲的，地上的东西是天上式的形状跟影像。看了一张照片，哦，就这个样子。所以像我有时候在带查经的时候，带到那个出埃及记，我就要收集很多的照片，一些图片啊，这个就是那个东西。可是有时候发现好像有时候也不见得完全一样哈。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就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然后呢，他接下来讲什么？他说，如今耶稣做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如今就是现在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那这个更美，这个更字表示是不是一个比较？是跟什么比较？跟他原来刚刚前面第八章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他若在地上他是不能成为祭司的。但是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所以他现在所得的那个祭司的职分是比他原来如果在地上要得的那个职分所做的祭司是更美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然后呢，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更美之约是有一个约在那个地方，他作为这个约的中保，他的作为这个中间人，这个中保就是中间人，在两造之间作为一个中间人，好像一个证人一样。我们做立约，什么是立约？立约是什么？有甲方，有乙方，对不对？甲方跟乙方两方来立约，然后中间可能有个作证的人站在中间。所以他是什么？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作立的。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会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他会讲到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当我们讲到旧约、新约，那里面讲到的那个重点是那个约，那个约是神跟我们立的约，然后这个约是单方面的约，是神给我们的约，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好negotiate。没有什么可以协调的，说哎呀，这个你可不可以十戒给他扣两戒啊？然后我在其他地方多做一点，那我们就互相拉平了，没有可讨论的。那是神单方面跟我们所立的约，而且神不需要跟我们立约，但是神他站在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主权的立场，他自己是立约的人，所以我们来他那个。所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说正如他做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在这里还没有提到那个字，没有提到新约这个字。他说这约哪个约？新约，我们后面会讲到。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这个约是什么约？我们后面第七节后面就开始会讲到，是凭更美之应许。所以有约，有应许才会有约，神先有应许才会有约，然后有约之后，他有的地方在前面他有启示来立。所以先有应许，我应许你这个，然后应许你这个之后，然后我跟你立约， 立了约之后，如果你还不信，我可以指着我自己启示。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在创世纪里面，它会有先有应许，他说论子孙，你要像多如这个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这是应许。然后应许之外，他有约，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有约，然后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他的约。所以约以外，那启示是别的事情哈。然后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助力的。有没有看到第六节里面有几个字？更美的。然后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呢，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所以是个更美的，所以是个超越的。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一切的。然后呢，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句话大家想说，哇，前约，那约是谁定的？神定的，是神定的。那难道前约有瑕疵吗？神定跟人定的有瑕疵吗？那个瑕疵在哪里？罗马书第八章讲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我愿向你，我愿向你，是我们自己有那个愿意，我们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做不到。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大家都愿意做好，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今天没事跟老婆吵架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今天碰到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自怨自艾，觉得自己自暴自弃的，没有，没有这种人，我们没有办法。他说肉体软弱，我愿意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约去成全，去完成他所要求我做的，但是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所以前约若没有瑕疵，然后他说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而这里用的后约是在前约之后，那叫后约，但是待会儿会有一个新词。所以表示什么？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所以约是神定的，所以是神也要主动的去做改变。所以神主动说，主指责他的百姓说，这里讲到说指责他的百姓，但是他说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是有缺欠，人因自己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讲到新约，这两个字都很特别。那个约其实不是一个 contract， 这个约其实是 will， 是一个遗嘱。有没有人说今天律师某人过世了，然后律师在宣读遗嘱的时候，下面人说 I object， 我不同意。对不起，立约的人已经立了。遗嘱是单方面的，是神已经立下来的，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所以约，这个约是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的合约，这个约是遗嘱。遗嘱一旦立定了之后是不能改的，而且遗嘱是单方面立的，是那个立遗嘱的人在证人之下他立下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一个事实了。当我离开了以后，这就要去被执行了。心是什么？是心，这个心也不同一般的心。我们今天有个新人啊，我们欢迎新人，欢迎新来的朋友。这个心是，他是不是人？他是人，他是新的，因为没见过的。但是这个心是什么？是从来没见过的，是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说今天啊，这是个椅子，这是个桌子，这是个麦克风，这些东西时候都已经是存在的东西，而今天碰到一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心，是全新的，你人不可见的，你人不无法想象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所以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意思是说我要立一个约，是你们从来不知道是什么约，你们从来想象不到的，不是你们要努力去做到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说我今天你去献祭，献完祭你就变成完全人的那种约，那种心，那种东西你是做不到的。也就好像圣经上讲，神所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完全想象不到。如果今天你能够想象神给你的祝福是你在你的范围，在你想象的范围当中，我就要这个， 我要那个700平米的房子，那是一个看得到的、想得到的东西。我要这个东西，那是看得到、想得到的东西。但是神给你预备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没有听过的，你也人心完全不知道的，那就是心。所以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而这个新约跟旧约本质上没有不同，旧约也是神与以色列家立的，旧约新约，对不起，我刚刚说旧约是神与以色列家立的，新约也是一样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的。不像这个新约什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什么约，西乃山之约。那约的内容在哪里？在出埃及记第20章到25章，有十诫，有他的立法，有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他都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这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是约定好一些东西。他说为什么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像，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约是不是要两造之间互相遵守？不然这个约怎么样？这个约就 forfeit， 对不对？就不成立了。只要有一单方面的不守约，这个约就不能成立。所以他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句话大家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理我们呢？这不理我们其实有很多讲法。一种讲法就是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他任凭他们去偏行己路，任凭他们去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做他们的事情。也可以说他我不理他们，就基本上就是我任凭他们，因为你既然不守我的约，那我就让你们去走你们自己要走的路。但是这里面的任凭，我前一阵子跟别人在分享的时候，任凭当你的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你也打了，你也骂了，你也爱了，你软硬兼施都做了，最后怎么样？你只好说好吧，就这样吧。那这个这样吧是无可奈何，还是你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所以任凭有没有爱？任凭是有爱的。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他是叹息的，他是在想，哎呀，这些人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所以不要觉得任凭就是放弃，任凭不是放弃，任凭是自己心如刀割，但是忍耐等候。所以我也不理他们，听起来好像说，哇，你不是爱吗？那你就不理我们嘛。但那个不理，其实那里面所蕴含出来的那种爱，比那个理还要强烈。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好了，约是什么？内容在哪里？主又说，其实就没有那个又字哈。主说，那些日子以后，哪些日子以后？那段我不理他们的日子，那些任凭他们的那段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了，重点来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约的内容，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面，对不对？而且写了2次，第一次那个石板在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当摩西下了山，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拜这个那个金牛犊的时候，他把它摔碎，然后之后又有那个又带了又啊又磕了2块石板，然后呢？旧约的时候是刻在石板上面的，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是谁？以色列家。那我们是不是以色列家？我们是因信称义，跟亚伯拉罕一样成为神的后裔，所以我们是因着应许，因着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原则，我们也是以色列家的。他说放在他们，写在他们的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哦，这个第10节到第12节，其实在那个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所以是几乎是 word by word 的这个过来的。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里面怎么说呢？详细来看呢，在以西结书36章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必用清水 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的灵是什么灵？圣灵放在你们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既听从福音，也信了基督，就他就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那个使带出来的是结果。当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们的里面，那个的结果是我们会顺从他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人要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规律去达到神的要求，那是做不到的。新约是神他将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使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12-20节那边讲说，弟兄们，他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要有一个顺着内心，而不是说我要努力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说这里面就跟约翰福音那边讲，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他要将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去想起他所说的话，而不是说我今天看到有规条我要做到这个。也就好像罗马书也讲到说，我们既然从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叫我们能够服侍神，用心灵的新样，而不用遗文的旧样。什么是遗文的旧样？我们早上9:30以前要坐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坐进来以后不要讲话，你们不可以迟到，那叫做遗文的旧样。我们今天不讲遗文的旧样，是心灵的新样。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顺着自己心灵的新样去服侍神，你按着遗文的旧样，你是做不到的，你是没有办法做到。你就算做到了这个365天，你做到了364天，可能有一天堵车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这个人是一个绝对守时的人，但我有没有迟到过？有。那我之前我迟到的时候怎么办？我恨死自己了，我这个不迟到的人，我怎么会迟到呢？简直受不了。然后怎么样？自责。哎呦，刚刚我这早出来一点点多好，刚刚不要肚子痛就好了，那跟我无关，那肚子痛就痛了，那我必须上厕所。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按照遗文的旧样去守到一个结果，你是做不到的。而且就算你做到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像我以前一样，你看我就是一个不迟到的人，你们这些人都会迟到。那是什么？骄傲。那骄傲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罪？骄傲也是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但这里讲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一切的事是哪些事？所有关乎神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哪些话？在福音书上所说的话，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所说的很多的话门徒不明白。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人，5000人，收拾了多少篮子，然后呢之后呢这个又喂饱了4000人，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鱼丸吗？这些人跟随耶稣3.5年的时间，进出都跟着他，然后呢他们不明白。所以这时候讲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不是神在旧约里面讲的一样的话？我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是不离不弃的。但是重点在于说，在旧约当中，记不记得在那个基利新山上，还有那个以巴路山那个山上，一边是在讲的祝福，一边是讲的咒诅。讲的祝福的东西，那个百姓都要说阿们，对吧？祝福就是神所要赐的福， 咒诅是什么？我做不到这个，我就要咒诅，做不到就要咒诅。但是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从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啊，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做他的子孙这个后嗣的时候，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向我们跟神道代求，体贴神，他知道圣灵所说的东西，圣灵体贴神的心意。当圣灵为我们代求，用神的心意代求的时候，神必定应允。所以他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们不需要再去代代相传说哎呀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当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他那边讲的是施恩宝座，那个宝座在我们日常的观念当中，你来到宝座面前你是在干嘛？你是觉得说会被受罚的，当我做了一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来到宝座面前我会觉得我是被罚的。但他讲那是施恩的宝座面前，当你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犯了罪怎么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也在讲说，我小子们，我写这些东西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不是让我们不去犯罪，而是当我们犯了罪我就认罪。当你认了罪以后，神赦免你的罪以后，你还有没有罪？如果说今天法官在当庭，也许我今天是有很多的问题，而法官那个锤子一敲，你无罪，那你说你是有罪还是无罪？无罪啊。那你不能够说我今天还在心里想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当你自己心里还在想你有罪的时候，你是在讲什么？神你不够公义，我是有罪的。那你要干嘛？你要我们常常都在自己的自责当中不放过自己，神都放过你了，你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当你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你看到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留下的宝血，他用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个新约说什么？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如果神的应许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我还有罪？我还是这个罪人。我们会犯罪，但是在神的公义的面前我们不再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耶稣，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你看到的还是这个肉身的王灵华，但是活在那个里面的不再是那个以前的那个没事会发怒的那个王灵华，他已经变了。所以罗马书也在讲了，现在如果说我今天犯了罪，他说那不是我做的，那是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的罪所做的。不要把那个当成是一个 excuse 说哎呀我把推卸责任，那是那里面那个罪做的。不是的，我常常喜欢用那个比喻，是比方说我今天得罪立中，然后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得罪了没有？得罪了，得罪的事发生了，但是我不是有意的，表示什么？我里面的人耶稣基督的灵是不做的，他没有意思要这个。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以后，你就会有那种自由在里面。接下来既说新的，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是新约，他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既说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就是前约是什么？西乃山的约，当他拉着他们祖宗的手所立的那个约，当带他们出了埃及所立的那个约是旧的。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西乃山之约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这个献祭的，是讲到祭司的，所以到最后讲到亚伦的时候，有大祭司那身袍子，对不对？还有那个冠冕， 那些是大祭司，是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然后但那个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希伯来书写的时候是公元68年，65到68年之间。公元70年什么事情发生？提多将军进到耶路撒冷，毁灭圣城，从此以后献祭的事、祭司的事就没有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把握的活在我们今天的新人的里面。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得罪你，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再是那个实心，然后我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犯罪，我们是一个肉心，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你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到主你面前，求主你自己，你就会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让我们重新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